各位听众，大家好。7月9号，中共中央党建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提出，要把对党忠诚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随后，一张照片在网上传播。照片上，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办公室三名有身孕的女党员手捧红色党章并排站立。照片配文是“学习党章是最好的胎教”。有网友发帖说，一个自称全心全意为国民服务的政党，披着国民公仆的外衣，打着实现人人平等的旗号，竟然要求国人无限忠诚于他。世界上真有要求主人无限忠诚于仆人的逻辑，真的长见识了。同一天，两条涉及中国人权状况的消息引发国内网民的关注。一条是香港女歌手何韵诗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中国除名；另一条是709维权律师大抓捕行动4周年纪念。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当天就何韵诗的相关言论作出回应，指何韵诗是痴心妄想，不自量力。一篇题为“竟敢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中国除名”的网文这样写道：“何韵诗啊，何韵诗，你一个小女子，干嘛要惹是生非呢？小清新的韩剧不好看吗？古装宫斗电视剧不好看吗？震撼人心的抗日神剧不好看吗？作为一个女人，你不在家里研究怎么化妆，你跑到外面出什么风头？难道你不淘宝吗？很多女人可以在淘宝上面刷一天，你为什么就不能去刷刷？女人要有教养，国内那么多的女德班，你为什么就不来报名学习？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老祖宗总结的血泪教训啊。张敬轩、黄秋生之流，因为港独头脑发热，自毁前程，有的都要靠老婆养活了。何韵诗啊，何韵诗，没事上网购购物，刷刷抖音，拍一些美颜的照片，刷刷朋友圈，多唱歌，多赚钱，多好啊。7月9号，党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突然在微博上发文，说要冷静地说说人权的事。他写道，近日西方对中国的人权攻击又有所增多，还是围绕一些旧事，针对的主要是709律师等意见人士和新疆事务。中西人权摩擦反复出现，规律变得十分明显，那就是西方对中国的人权指责都不涉及大多数中国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绕开了中国人权的核心部分，而是要维护中国极少数人的政治对抗自由，或者在新疆等民族地区治理问题上指手画脚。70年来的现实证明，共产党领导中国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也已经由宪法载明。西方从他们的体制将那些意见人士的行为定义在政治权力范畴是错误的，是对政治和法律的严重混淆。包括709律师在内的极少数人权活动人士完全被西方洗脑了，他们悲剧性地走向了违宪的对抗之路，客观上成为了西方一些力量与中国博弈的棋子。胡锡进的这番说辞首先引发的是网民的好奇，很多人回帖质问709是怎么回事，压根儿没听说过新疆发生了什么状况。网友子物杰回帖说，什么709新疆事务，我们连知情权都没有，现在跟我们来说什么人权，笑话。网友超飞哥回帖说，胡总编整个微博也就是您能说709，您试着搜一下709律师，毛都没有， 我们就想了解一下709律师怎么破坏危害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的福祉了。你一个人抨击他们多累呀，了解后让我们大家都去抨击他们。网友真爱台湾回帖说，709有依法审判吗？为什么让这些律师莫名失踪？宪法赋予他们的人权在哪里呢？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拿中国的人权状况说事？网友荒野求生侠回帖说，我觉得政府只要把咱们国家宪法里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落实，就是最大的人权保障，比如合理的言论集会自由。网友无奶虎皮猫大人回帖说，先放开网络，不要让人民做羊圈里的羊，再谈人权好吗？网友中华小愤青回帖说，改开40年来都世界老二了，胡总编嘴里的中国人权永远仅限于生存权，和猪差不多，有口饭吃就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恩赐。网友罗锦华堂99244回帖说，核心部分由哪些人组成？9000万人才是核心部分吧。您要搞清楚，是70年前的人民选择了70年前的党，不是现在的人民选择了现在的党。网友呆呆的朵爸回帖说，人权到底体现在哪里呢？计划生育这种事都能执行这么多年，生孩子生几个都要规定，请问人权又在哪里？网友易水寒回帖说，古今中外所有寄存的政权都可以号称是人民的选择，大清王朝是，袁世凯称帝是，民国政府是，萨达姆政权存在时也是这么说的，纳粹德国政权在葛培尔宣传下更是振振有词地称是人民的选择，希特勒是伟大的德意志领袖。7月10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2个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关闭新疆教培中心，这是多国第一次对中国新疆问题进行集体质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号回应道，有关国家公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涉疆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最有发言权，不容任何国家和外部势力干预。一篇题为《怎么对待中国人是中国内政》的网文这样写道，怎么对待中国人属于中国内政，跟别人无关，根本没有必要邀请国际组织赴疆，他们愿意说什么就说，反正我们也不能堵住他们的嘴，置之不理就行了。看来中国以后还得把地球管起来，免得有人对中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如果将来发现外星人了，还得把全宇宙管起来，免得外星人也对中国的内政说三道四。微友轩辕问飞发帖说，有人说别把人权问题政治化，这一点问飞十分认同，因为人权本身就是政治。孟子的滕文公下有云，诛其罪，吊其民，如食与将，民大悦，吊民伐罪一词由此演化而来。孟子的吊民伐罪指的是，如果一国出现了暴君恶政，其他国就有义务去慰问那里的受苦的人民，并讨伐那里的统治者。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定义，那么吊民伐罪至少还有两层意思。第一，统治者如果祸害人民，人民就有理由推翻他。第二，当一国发生人道灾难，外来的正义力量可以对其国进行干预。对应现代文明社会，前者即社会契约精神，后者即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理解完全符合孟子的民本思想。从敬畏生命的角度看，关注人权问题并不是什么干涉内政， 而应该是全人类的共识，人的生命无价，国之存在的终极目的就是为生活其中的人们谋福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行为都应以尊重维护人权为前提，任何以生命人权为代价的所谓崛起，都是反人类文明的暴行。比如当年的印尼排华事件，那些被奸杀的华人是不是期待着国际社会来干涉一下他国内政呢？在西方人的思维里，当罪恶在发生，有能力制止却袖手旁观也是一种罪恶。因此，当一国之人如蝼蚁，书焚烈火，所谓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即是对该国无辜百姓的犯罪。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